那么今后呢，我们看这个卦，我们就懂得这个怎么样子来看，是吧？从卦画上面能够形象思维，对吧？你看，一个看这个卦，你看山山艮卦就是艮下艮上，是吧？是艮卦都是山，看见吧？它的看它的这个，你看见吧？众山观所之象，步步为营之意。这个你看。首先要看这个卦画里面，首先每一个卦我们都要做到有一个形象思维，是吧？这样我们就成功了，把这个东西挂印在脑子里面，把这个基础打好了，接下去什么样的术数都能够学了，是吧？梅花易数，心算算出来就是个卦象，你马上脑子出来，哦，算到这个艮卦，哦，知道了，它是什么象，什么意，是吧？然后在里面动摇在第几爻，然后就指导你怎么做，是吧？这个卦是这个一个道理，指导我们的行动，是吧？所以要学学这个思路跟方法。这个呢，艮卦呢叫两山并立，看见吧？互不交往啊，两个山并立，互不交往。人行世上各有停止嘛，行动与停止要视外部环境的形势所决定。做事情，该做不该做，要根据外部的环境来决定，啊，养生之道就是动静相宜呀，啊，因为我们知道养生之道，我们现在学的是道上的东西，形而上为道，学道上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动静相宜，这就是我们的养生之道。什么道上东西啊？我记得印象很深，我到北京中央党校上课。那么这些学生呢，来自于方方面面。吃饭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顾教授啊，他给我上课来。”他说：“顾教授啊，他说我们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20年，大量的西方的东西涌进来，是吧？我们学西方的理论，对吧？台湾的成功学，是吧？现在我们悟出来了，这些东西说到底是形而上下的东西，技术层面的东西，形而下为气，是吧？现在我们感到。”要学道上的东西了，也就是形而上为道。道上的东西就是重点是怎么样子做人，是吧？他们悟出来了，很多企业家虽然发了财倒下去了，因为人都不会做，再有钱都不配位，有啥用？他们说：“顾老师，我们悟出来了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六个字，我们从方方面面来到北京，叫打飞碟，不是面调，飞碟什么意思啊？”飞机，打飞碟来学国学，打飞碟来学易经，是这样一个思路，所以叫道上的，哎，养生我们学它的道，我们要学道上东西。所以艮卦呢，64卦当中是第52卦，叫自身安止，对吧？象是从山观所之象，意为步步为营之象，所以做事情要适可而止。那么艮为三卦，上卦下卦都是艮，都是一个阳。爻两个阴爻，两个艮卦重叠，两个艮卦重叠，这个卦就叫艮为三。两个艮卦重叠，上次我讲过吧？这是八卦的乾卦，坤卦是父母生出来的儿子，对吧？在这个地方是儿子卦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所以记住。对吧？这个《易传》里面《团传》说：“艮止也，艮就是止，时止则止，就是时代需要你止的时候，你就要得止；环境制约下需要你止的时候，你应该止。这就是一种自我控制、自我约束，是吧？环境不需要你止，你去乱来闯祸，对吧？时行则行，这一句和上面的一句是相对应的，对吧？这个艮卦。”并不是要你完全停下来，静止不动的。这个止不是僵化的止，这个止，止当中也有行的意思，看你止当中怎么行。所以我们是细细的来品味这个卦，对吧？不是像喝茶要喝了算了，要细细的品味，是吧？该行的时候要行，该止的要止。就该止的时候，时代需要你止，你就要止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个呢。是我们学习这个易经，除了要学它的这个卦象以外，还要从当中领会 人生的智慧，是吧？卦艮卦的卦辞叫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，无咎。无咎就是不犯错误，没有错色的意思，对吧？卦解是背部的静止不动，就看到他的身影了。背部静止不动，就看到身影。一个人走在庭院当中，看不到他的人，没有过错。艮其背就是一个人的背部静止不动，背部不意味不动，意味着人的整个身体不可能大幅度、大范围的活动，对吧？我站在这样不动，我不会大范围的活动。那么正由于身具简绰，进出一色，足不出户，有人即使走进庭院，也难以见到其身影。因此说，艮其背，不惑其身，行其庭，不见其人。那我们从字面上先把它搞清楚，对吧？卦辞的以此来，卦辞以此以比喻人的行为行动为非常严谨可知，因此说无咎，与肯定和提倡，就是一个人啊，行为啊非常严谨，非常克制，对吧？不乱说乱动的意思。初六就是我们说它是养生大道的第一课，初六。艮其直，无咎，利永贞。直大家知道脚趾啊，哎，腰节是他的脚趾静止不动，就没有过错，利于长久站位。一个人行动主要是脚趾先动，是吧？初六是底线，取向于人体最下部的脚。养生之道首先就是照顾好人的脚。人老先老脚，实际上人老脚先老，应该脚先老，人病脚先病。这脚呢离脑袋最远，但是日常付出的辛苦，是吧？这个人都要靠他在走的，很辛苦的，但是承受委屈也最多。混乱是于心，却行之于脚。脚是一切好事坏事的执行者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心要动了，这靠脚去动的呀，对吧？爻解比喻如人的脚趾静止不动，那整个身体自然也无法行动了。好，我们到六二，艮其飞，不正其随，其心不快。我们来解释爻解，是他的小腿肚子静止不动，不能抬起他的臀部，他心中不高兴，是他的小腿肚子静止不动。那飞就是小腿肚子啊，飞，整就是举起的意思，抬起，随通嘴就臀部的意思，对吧？这个字呢，我查来查去字典里面没有，我们暂时就读他嘴吧，对吧？字典没有的，查来查去没有。我们很多的古字啊，现在字典都没有的，等于就是我们以前老师讲人智慧死掉了。比如说这个圣人的圣，对吧？现在不管是手机也好什么也好，字典里面有的，这个圣是这样写的，是吧？你如果打电脑打不出来的，圣人的圣啊，知道吧？随还有快，就是高兴愉快，就是这个句的解释，就是他的小腿肚是静止不动，不能够抬起他的臀部，他心里不高兴。字面上解释，对吧？翻译下来，我们翻译，腿部静止不动，臀部也因此不能抬起活动，容易引起生理肌肉疲劳。生理上疲劳反映在心里，就是其心不快，是吧？生理上疲劳要心里面不开心了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。爻辞一个启迪，就是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，有的时候人们往往对时局境况没有自控主动权，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怎么办，对吧？六二阴爻处在阴位，未正，但是其心不快，这因为自己不能自我控制，掌握不了这个大局面，心中自然郁闷不快，是吧？就是叫什么，这种人叫忧国忧民，有啥用啊，对吧？我们应该做到自我约束，做到独善其身，手持正道。所以我们只好有一个话，从我们做起，对吧？不要去管他，不误入歧途，这是养生的关键，对吧？就像我女儿一直劝我了，爸爸，你这种性格如果老是这样子，你要身体要影响的。她说你不要去管他，对吧？这个事情跟你什么关系啊，是吧？在这就劝我，我这个呢比较，对吧，性情中人，看到这个不开心，她说你，因为女儿知道老爸的这个 性格，对吧？是吧？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养生的很重要一点，不好老是放在心里面，对吧？易经就告诉人们，人生的灾难，十个灾难，九个贪，人不能因贪欲失正走邪路，贪欲就人生中最潜伏的最大危险，道走远了要自食其果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反思自己，你管了这么多也是贪呀，对吧？关你什么事？也是贪欲一种表现，同意吧？是吧？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对吧？少管这个事，对吧？把自己的事做好，对吧？九三根气陷，立气盈，立心兴。腰结是他的腰部静止不动，脊椎两侧的肌肉如同开裂一样麻烦，心里的感觉如同熏火一样，对吧？陷气，根气陷，陷就是腰部，立就是立志的骨质，就裂开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学易经有时候辨别它的字有点困难，就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这个营就是脊背部的肌肉，对吧？熏就是通熏啊。火焰上冒，熏啊，熏陶的熏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呢，就是陷梗气陷，立气盈，立熏心，这个意思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学易，你看难就难在这里，有时对里面的句子啊，要翻字典，对吧？一个一个来了解，这个有点困难啊。他告诉我们，腰部长久静止不动，导致脊椎两侧的肌肉疲劳酸痛，如同裂开一样。因此说，陷根气陷，立气盈，肌肉的酸痛反映在心理上，对吧？感觉如同烟熏火燎一般。因此是立熏心。那我们先把词句上面了解了，它是这样子把它翻译过来，因为这是几千年前的东西，它的文字我们有困难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像，就是刚才我一开始讲的，对吧？先要照着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先要照它。你先不要去，是不把它领会就不行。那么我们现在解析，接着说，当下生活中常会遇到，有的人理解一件事情很机械、很表层，不能深入剖析。一说这个事情可以停下来了，马上什么事就不做了。那是我们现代化解析啊，是吧？比如说，有的教授在讲课的时候，看到规定的终点到了，5点钟到了。一分钟也不肯多讲，这个教授我也见得多了。比如讲好5点钟，5点一到，好了，走，像比兔子还快，对吧？这种老师现在有啊，他就是你给我多少钱，我就是讲到5点钟，一分钟也不跟你多谈，是吧？哪管还有些受委之词，也不管了，屁股啪啪，立马下课走人。所以呢，九三阳爻躁动，容易冲动。做事欠考虑，理解上又太过机械，不能深入认识问题，对吧？再加上九三与上九两个是对应的关系，九三一旦冲动起来就比较过头。孔子讲，只在了腰部，危险像火一样燎心，不利于人的养生之道，不利于人的养生之道，容易冲动，做事欠考虑。所以这个又讲到养生，首先要养心，啊，不在于这个，当然这个细节要注意，但是我们从道上先来了解，对吧？九四，梗气生，无咎。解释，九四呢是他的身体静止不动，梗嘛就是止呀，梗气生没有过错。本爻的梗气生就是人的整体总括而言。六四，阴爻因为。这是阴爻，因为未正，他能够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当然没有灾难了。因为到六四的位置，相当于人的胸部、心脏的位置。中国人习惯上讲，起心动念在于心，这话有啊，起心动念，是吧？在于心。我们现在往往有个误解，好像我们事情都是脑子，实际上脑子是执行者，真的司令在心里面，同意吧？起心动念，心在动了，是吧？我们以前也理解，好像脑子是司令，现在看来脑子不是司令，心才是司令，同意吧？心才是司令，脑子是执行者。养生首先要养心， 一个人想要干一番事业，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，不能约束自己，就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。还有的人不能有效地约束自己，如有利益摆在你面前就会失控。那这句话很重要，利益摆在你面前你就失控了。那这个现在社会是这样子吧，利益摆在你面前你就马上失控了，只要有利益管他什么。就说的一句比较夸张的话，因为道德沦丧，对吧，为了这个利益，为了这个钱，为了名誉地位，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好做，对吧，从这个地沟油开始，对吧，一直到这个有毒的奶粉，对吧，现在这种什么坏事都干，对吧。所以这个呢，利益摆在面前就失控，对吧。所以孔子说自其自身就要自我约束，对吧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学这个易经呢，除了要领会它的卦意以外呢，我们还要从它的身上，易经的上面每一个卦上来吸取它的智慧，来指导我们的行动，是吧。六五，艮其服也有序毁亡。了解呢，六五是他的牙床静止不动，讲话有分寸，悔恨消失。服就是牙床，序就是次序分寸。六四以上，助爻围绕人的活动，行动贪艮。本爻又从言论上提出艮其服言有序的要求，就讲话一定要有分寸。我有一句话可能大家不愿意听，什么叫分寸啊？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我认为这个有分寸，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。大家说说看，这句话以前是贬义词，就说这个话怎么这样讲。我倒认为现在我悟出来了，这个话是对的，对吧。见人要讲人话呀，要讲真话呀。他真的是鬼，这个鬼不是鬼神哦，就坏人了，对吧。啊，你跟坏人也讲真话，那不上当了吗？这话对吧。见人讲 人话，对吧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与人之间是好人，我们一定要讲真话，要以诚信相待，对吧。但是这些坏人你也去跟他，这个不是上当了吗，是吧。就以前有个故事叫农夫与蛇，大家知道吧。好，艮其服是说牙床静止不动，牙床不活动自然无法说话，是告诫人不要讲话。也有序是说即使讲话也要讲究一定的分寸，分清对象和场合，掌握适当的时机，注重语言艺术，如此就可以尽量的避免悔恨发生。因此说悔亡，讲话要讲究分寸，这一点还要有语言艺术，语言艺术，注重语言艺术，掌握适当的时机，对吧。讲话里面要掌握适当的时机，讲话一定的分寸，分清场合跟对象。语言，言语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重要方式，当然尤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，但如果运用不当产生负面的消极的危害，对吧。讲话千万要当心，正是人的言语优势有负面的危害，所以古人对言语十分谨慎重。孔子有许多经验之谈，自古到今因为失言，言无序而得祸的例子比比皆是。所以有句话叫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，人家就总结出来了，对吧。一言可以兴邦，一言可以丧邦啊，这个就是古语啊。